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方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延长川普政策，拜登继续封杀华为。蓬佩奥话，拜登改川普中东政策，致恐怖分子猖獗。美国宣布制裁迫害法轮功嘅中共成都前610主任。达里欧话，拜登经济刺激加剧通胀风险。习近平留学系咪有分歧？胡春华被爆划任中方特使。区议员宣誓修例三读通过，港府被批杀一儆百，不留空间。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2019年发布行政命令，认定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构成国家风险，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如今现任总统拜登继续延长封杀令。彭博社星期三消息指出，拜登延长川普的华为禁令，而且美国商务部已经发传票给多间中国通讯设备供应商，作为安全审查行动的一部分。另外，根据路透社，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韦克尔 Roger Wicker 星期二讯问东芝美国电子元件 Toshiba America Electronic Components 希捷科技 Seagate Technology 威腾电子 Western Digital 的执行长，他们的公司是否有不当提供华为外国制造的硬碟。韦克尔指出，美国商务部去年的一项规定，禁止华为采购特定美国技术或软体的直接产品，例如硬碟，藉此压缩华为取得零件的渠道。而他亦正在核查全球主要硬碟供应商是否遵守规定。威腾电子和路透社说，他们为遵守商务部最新的规范，2020年9月中旬已经停止出货给华为，并在2020年9月申请向华为出货的许可，目前申请仍在处理中。另外，其他两间公司则未有回应，华为亦没有评论。韦克尔亦敦促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鼓励他对证实违规的企业采取行动，并指出华为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伤害。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5月11日表示，拜登对伊朗、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政策都令人担心，因为他的政策令恐怖分子有恃无恐。蓬佩奥星期二对福克斯新闻记者说，拜登政府显然没有好像当年川普政府一样对以色列的自卫权给予清晰的支持。他说，拜登上任后延迟与以色列领袖致电，并通过联合国重新启动给予巴勒斯坦政府的资金援助。这些行为都好像跟加沙西岸的哈马斯和恐怖分子说，美国政府不是很重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拜登政府还改变了川普政府对伊朗的最大压力制裁的政策，并拒绝承认伊朗在也门的代理胡塞武装力量是恐怖分子。对此，蓬佩奥说，拜登团队目前是允许伊朗政权以为中共提供原油的方式而获取得数以亿计美元的收入。这个礼拜我们查获了一批肯定是从伊朗送往伊朗在也门的代理胡塞武装力量的大批武器。这些举措都会向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现在是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并以自己的所谓不满赢得全球承认和支持的时候。他特别批评了拜登政府希望恢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当年和伊朗签署的核协议的问题。他认为这个举措是给予了伊朗拥有核武器的途径，亦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蓬佩奥说，拜登的座右铭是如果不恢复伊朗的核协议，中东可能就会开战。但是当我们川普政府退出那个极之恶劣的伊朗核协议时，并未发生战争，而且其实还有三个国家加入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以亚和平协议 The Abraham Accords。 他认为拜登政府忙于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就会引发目前在加沙出现的情况，那就是中东出现暴力冲突和动乱，引发新的战争，而这一场战争激化后又会导致更多的国家加入。蓬佩奥说，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正如我们现在在加沙所体会到的，是削弱了和平并且创造了制造战争的局势，而且这一场战争激化后会导致更多国家的卷入的恶性循环。目前以巴冲突再次升温，哈马斯对耶路撒冷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已对加沙的空袭进行回应，双方的冲突自5月10号以来仍未停息。5月1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当日中午，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项消息，美国国务院随后就此发布了书面公告。当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0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布林肯国务卿说，今日我宣布根据2021年外国行动及相关计划拨款法第 7031C 条规定，认定四川省成都市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严重侵犯人权，即任意拘押法轮功学员。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没有资格进入美国。布林肯在发言中提到了中共所谓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又称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余辉在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成都610办公室主任，严重迫害法轮功。明慧网2021年3月8号的报道，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中国大陆610人员的名单递交了美国政府，要求依法对侵犯人权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该名单包括收集不完整的全国各级610办公室的9300人，余辉是在这一份交给美国政府的名单之上。去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严重侵犯人权或贪腐的17名外国官员和直系亲属进行制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其中一名中国基层警察，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吴川派出所警员黄元雄，因为在厦门地区参与拘押和审讯行使信仰自由权的法轮功学员，严重侵犯了人权，被列在美国制裁名单之中。这一次被制裁的余辉是现任四川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布林肯当日还特意发布了推文，宣布制裁一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共产党官员。布林肯还说，我们将继续考虑所有适当的工具，以促进对中国及其他地区侵犯人权的责任人进行追责。星期二，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始创人达里欧警告说，拜登政府的经济计划增加了通胀的风险。目前一些企业领袖和美国议员批评拜登政府提供失业救济补贴助长了一些失业者的惰性，令到他们不愿意重返工作岗位。对于这一类补贴，达里欧认为不需要立即撤销或者减少他们，给他们自然推行到期即可，这些都是个小问题。大问题是海量的经济刺激的资金会推升通胀率，他说已经产生大量的资金而且进入了系统，这个是真正的大问题。达里欧预期未来的债券市场不会有购买新美国国债的足够需求，这样将导致美联储继续货币扩张的政策。达里欧表示，当前股市的估值已经是一种泡沫，但并不是债务催生的。他解释说，泡沫有两种，一种是债务泡沫，当债券到期时你无力偿还，这样这一种泡沫就会破裂。另一种泡沫就是有太多的资金，而货币却没有被收紧，这样你持有货币就会贬值，而美国现在是属于第二类泡沫。达里欧警告，拜登经济刺激推升通胀之际，美股三大指数已经连续两日下跌。在星期二当日，欧亚股市亦追随美股齐跌。星期三5月12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了 4.2%，而3月份的 CPI 上升幅度为 2.6%， 该上升幅度超过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达到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近日外界猜测习近平和副总理刘鹤的路线分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外媒透露北京内部信息说，习近平考虑不再给刘鹤担任与美国谈判的经济特使，而是让胡春华取而代之。华尔街日报5月12号报道，知情人士说，中共正在重新调整如何应对美国新政府， 呢次人员变化亦系其中之一。有数十年经济工作经验嘅刘学将让位俾对美中关系经验好少嘅胡春华。知情嘅官员话，呢个人事安排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亦有可能继续俾刘学继续担任呢一个职务。佢仲表示，即使胡春华当上对美谈判代表，刘学仍然承担监管国内金融业嘅重要工作。刘学同习近平关系密切，喺川普政府期间担任中方谈判嘅牵头人，双方随后达成咗第一阶段嘅贸易协议。但系佢冇参加今年三月份嘅中美高级官员阿拉斯加会谈，而胡春华则被视为接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嘅热门人选之一。但系近日网路盛传习近平同埋刘学对文革嘅睇法不同，亦网上嘅一个公众号发表咗刘学13年前嘅一篇文章，原文题目叫《中国经济30年与未来长期问题》，新题目系没有对文革灾难嘅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嘅中国经济嘅增长。呢篇文章总结咗中国经济喺此前30年能够取得高速成长嘅6个原因。外界评论喺习近平粉饰文革、标榜伟光正嘅主旋律之下，呢篇文章无疑系对习近平打脸。最近北京嘅人员变动频繁，《华尔街日报》4月20号报道话，全北京准备任命习近平嘅首席礼宾官秦刚代替驻美大使崔天海。55岁嘅秦刚长期担任中共外交部嘅礼宾工作。秦刚喺1988年加入中共外交部，2018年升任副部长，主要分管新闻同埋礼宾工作，并为习近平策划各项外交活动。近年嚟，佢多次陪同习近平出访海外，成为习近平信赖嘅助手。香港立法会12号三读通过有关区议员宣誓嘅条例草案。按照通过嘅草案，区议员宣誓后一旦涉嫌违誓，被律政司司长起诉，议员即时停职停薪，若最终被取消资格，5年不得参选。民主党已经建议党内区议员宣誓，民协则表示全数区议员宣誓。香港嘅立法会3下午1时恢复二读辩论涉及区议员宣誓嘅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喺冇民主派议员嘅议会内，最终以不足5个小时嘅时间内，以40票赞成、1票反对三读通过。反对票嚟自郑松泰议员，佢批评今次嘅修例令遭律政司起诉嘅立法会议员同埋区议员必须即时停职，做法完全违反咗普通法下嘅无罪假定原则。似乎行政机关、律政司加上政府，佢哋用非常严厉、杀一儆百嘅方式，无论从立法会到区议会，总之任何空间都唔可以留。医学界陈佩贤则冇投票。曾批评今次修例授予律政司过大权力嘅建制派议员谢伟俊，虽称唔赞成部分修例内容，但形容政治就系妥协，所以原则上支持修例。条例草案下周5刊宪，区议员需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仲用政府清单列出具体意义。正面清单包括拥护国家宪法及基本法确立嘅宪制秩序等，拥护包括意图及言行上都要真心真诚咁遵守。负面清单则包括宣扬港独、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无差别反对政府提出的议案等。清单内容会因应实际情况增减。宣誓后一旦涉嫌违誓被律政司司长起诉，议员会即时停职及停薪，若最终被取消资格，5年内不得参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